好，听众们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来看新约圣经的另外一卷书，就是新约圣经马可福音啊。我们今天来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啊，整个第一章。好，我们先来把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撒鲁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
好。好，弟兄们，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哈。看这里哈，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神儿子啊，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什么？他福音的起初，注意哈，这个起头就是起初，就是那个旧约圣经说起初神创的天地那个起初啊。你要知道在这里有什么意义。这个起初呢，跟创世纪跟约翰福音所说那个起初是一样的，这个呢也指开端的意思啊。然后呢，我们在谈到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哈。马可福音呢，在四福音当中，它是篇幅比较短的一个福音，但是它成书是比较早的哈。马可福音呢，应该是由彼得口述，然后马可福的记录，或者说马可呢领受了啊彼得从耶稣那来的那第一手的见证还有教导，然后呢。就写下了这卷福音书哈。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呢提到称呼为啊马可的约翰啊。然后呢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呢称马可为他什么他的儿子啊，在属灵里面的儿子啊，这卷书呢是由马可啊最终写成的啊。所以说这个马可福音呢他跟彼得有非常大的关系啊。要看懂马可福音呢，除了看旧约圣经之外呢，也需要看一下什么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啊，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然后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神儿子福音的起初，我们接下来就是看一下福音的开端是什么啊？福音的开端是什么？第二节，正如先知以赛亚所写的，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为要预备你的道路。第三节说有声音在旷野呼喊，你们要预备主的道路，使他的路径平直啊，都是关于预备道路的啊。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呢也有记载啊，有人声在旷野喊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的地方要变为平坦，凡有气息的都要见神的救恩。所以说以赛亚书这里引用以赛亚书预言，包括以赛亚书提到施洗约翰在主面前预备道路，你要知道他预备的是什么道路，你们要预备道路啊。这个预备道路重点是什么呢？弯曲的要变为正直啊，要修直，要预备啊，坑坑洼洼的要填平，高高低低的要平坦，这都是指人的哈。后边会讲指的是预备信耶稣啊。马太福音十一章和路加福音七章呢也提到这个啊。然后呢这里呢这段预言哈，在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啊，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的百姓路中除掉。还有以赛亚书四十章啊，看到刚才读的这些预言，还有马拉基书第三章，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啊，都是指施洗约翰的施工。第四节说施洗约翰呢出现在旷野里宣讲什么悔改的洗礼，这个悔改的洗礼到底是干什么呢？为了罪得赦免。注意哈，施洗约翰的事工到底是干什么？所以说谈到第四节的时候呢，谈到耶稣基督福音开端的时候，或者说你信耶稣这个信仰开端的，你要知道什么叫悔改的洗礼，约翰讲的是什么道，约翰在教导以色列人做什么，然后约翰的洗礼的意义是什么啊？这大家去想啊。第五节说每一个犹太，就所有的犹太地的和所有的耶路撒冷那里的人呢，都到这个约翰这里，然后在约旦河里被他施洗，然后他们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承认他们的罪，承认他们的罪啊，承认他们的罪。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要知道哈，当时那个时代，耶稣基督福音预备要承受福音的这些犹太人，这些住在犹太地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呢根据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教训，被约翰催促的来到约旦河承认他们自己的罪，这就是约翰在主面前所预备的事情。也要说在今天呢，我们谈到信耶稣的时候，包括我们以后传福音把人带进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福音的起头是什么，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怎么样，这个福音才算正确的一个开始啊。这个马可福音一章一节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是约翰所宣讲的悔改的洗礼。注意哈，马可福音在一开头的时候他没有记载其他的事情，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他直接就从施洗约翰这个事情开始，对不对？他重点也没有放在耶稣降生这个事情上，他重点直接从耶稣直接跳到耶稣去在约旦河受完洗礼圣灵降临之后，然后直接就传道开始的。马可福音很奇特哈，他是从施洗约翰开始的。马可福音他首先让我们明白的是基督信仰是什么，基督信仰的开端是什么，我们怎么给人传福音，我们怎么把人带到教会里边让他做什么，这个福音开头对了，你接下来他才能信，他才能走到底啊。也要说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是约翰所宣讲的悔改的洗礼，注意这个词开端。希伯来书第六章说基督道理的开端，约翰福音那个希伯来书第六章让我们离开开端进到完全的地步，但是在进到完全的地步之前，你是不是得立根基，是不是得有开端，开端是什么，懊悔死刑信靠神各种洗礼按手治理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种教训，神要许我们必须如此。也就是说你要明白耶稣基督福音的开端是什么，就是希伯来书说的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手治理按手治理死人复活永远审判各种教训，对不对？这是基督信仰最基本的事情。耶稣基督福音的开端是什么，就是认罪悔改脱离那些罪恶脱离妄行，记住哈，这就是圣经说的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弯曲的人要变得正直，那诡诈的人要变得诚实，那骄傲的人要谦卑下来，从前犯罪的不要再犯罪，从前作恶的不要再作恶，从前不认罪为自己罪恶洗地的，不承认在教会不承认罪恶的，现在全部要悔改。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弟兄们，你连开端都不是，没有开端怎么能进到完全的地步呢？啊，确实希伯来书让我们进到完全的地步，弟兄们，你根基都没有，你怎么完全？你这个房子连地基都没有，你盖空中阁楼嘛，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弟兄们，以赛亚书说的什么弯曲变正直，坑坑洼洼填平啊，就是讲的这些事。这挖的不是地，这修的是人，你知道吗？是你这个人。要认罪悔改要变得正直啊！如果没有施洗约翰讲的这些，如果没有这种道路的修平啊，你就不会真正去信耶稣，或者说你不能持续信。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之前我们教会也招过很多人，也给很多人传过福音，开始的时候还行，为什么最后都黑化了？其实架不住一个事情，大家都心里都清楚，就是不认罪啊，对不对啊？或者说认到某一项罪的时候，他就开始翻脸了，啊，这关你什么事情啊？啊，哎呀，你这是什么什么这个叫什么欲加之罪啊？怎么怎么着？是不是？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不照着施洗约翰所宣讲的，去认罪悔改，去脱离那些罪恶，把你的弯曲的变成正直。那么你就是受洗也没有任何意义，你没法进入天国，你没法信到底，你将来还要下地狱。所以说在那个时代呢，很多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跑到约翰那受洗，约翰说什么？受洗没有用，你们对不对？因为你们啊是毒蛇的种类，谁告你来受洗的？谁让你受洗的啊？你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与 结果呢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老说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自己是基督徒啊，我永远得救，意思是永远得救，不要说这些话，因为斧子已经放在根上，凡不结好果的树，凡不认真悔改的，凡不弯曲变得正直的，都要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说弟兄姊妹，没有经过约翰的洗礼，你能领受圣灵的洗礼吗？你能在教会信的底吗？你没有按照约翰所宣讲的悔改的洗礼去认罪悔改脱离罪恶，你就弟兄姊妹，你不可能真正信耶稣的。我们之前有受给也给很多人受过洗，他最后怎么着了？他不还是变成畜生了吗？为什么？他受洗的时候我们就没给他说清楚，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就没把这该说的给他讲清楚。约翰三章十一后边约翰说了啊，但我来，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他有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你约翰的洗都没受，你都没认罪悔改，那圣灵能给你洗吗？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个问题，马可福音跟其他福音书有什么不同，尤其是跟我们之前讲过马太福音有什么不同，他直接就跳过来了，你知道吧？他没有说从啊耶稣的降生是吧，然后怎么怎么样，怎么是约翰的降生，没重点讲这些，直接就跳到约翰施洗约翰在旷野，最后什么耶稣受洗，耶稣从旷野出来。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四福音之间的关系，尤其在我们今天看马太马可福音时，你要知道马可福音跟其他福音，尤其跟马太福音之间的不同。我跟你说哈，福音书当中有些时候有不同的记载，对于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记载，或者有的它记载，有的它不记载，但是福音书之间没有任何的冲突和矛盾，所有的只是对信仰当中某一事件的侧重点不同，但是福音书全部的教训弟兄们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这个你会发现这个马太福音啊，它比马可福音记载的会更详细一些，对不对？包括后边的这个路加福音记得更详细，但是马可福音它的优点，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点是更简明，直接跳到我们今天教会要面对的问题。要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弟兄姊妹，你会明白个问题，马可福音它里边会有更深刻的内容，它虽然看起来短哈，但你看到了，它直接告诉你福音应该怎么开始传，对不对？福音应该怎么开始传，就是从约翰的洗礼开始。很多时候我们把约翰的洗礼跳过去了，弟兄姊妹，我们给人施洗的时候就没告诉人家要认罪啊，当然告诉有时候也黑化了，但是你得告诉人家啊，他黑化之前，他变成畜生之前，你得给人家个得救的机会。我们知道你这样去传，你让他认罪，他最后极大可能会黑化，但是黑化之前你总会给人家一个机会啊，总会给人家一个机会。第六节，并且约翰穿着落魄毛，腰皮带束腰，吃着蝗虫和野蜜啊。列王记上我们刚才读过了，列王记上一章七到八节说，什么样的人呢？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在这里强调这个衣着，不是强调衣着，而是强调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啊。这个人就是旧约圣经说的要来的以利亚啊。而且呢，他的父亲是祭司，他的母亲也是亚伦的后裔，二人呢遵行律法当中一切的诫命礼仪，无可指摘。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说的很清楚，他清酒浓酒都不喝，在母腹里就怎么样被圣灵充满，有以利亚的心志行在百姓面前。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说了，约翰来的时候不吃不喝，他不饮酒的，他不饮酒的，住在旷野当中啊，这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接下来把马可福音第一章七到十一节一起来读一下。
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好，弟兄们，我看这个七到十一节哈。第七节呢，在约翰 讲完悔改的洗礼之后，在这些人啊认罪悔改，然后施洗脱离自己的罪恶之后啊，然后呢约翰就开始讲什么，讲之后一更大的应许。约翰说，在我之后有位比我更有能力的要来，说他是谁呢，他说我不配给他拣鞋，我连做他奴隶都不配啊，说我为你们用水施洗，他将为你们用圣灵施洗。那只有经过约翰的洗礼，经过认罪悔改的人才会有接下来的应许，对不对？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先锋，是在主面前为耶稣做见证，但是约翰不是耶稣，不是基督啊。约翰呢是基督的仆人，而且约翰说提鞋都不配啊，给他提鞋都不配。施洗约翰和施洗约翰的洗礼啊，是基督信仰的开端，弟兄姊妹，但不是终点。人必须认罪悔改，脱离罪恶，然后接受洗礼。但是在此之后呢，要进到更完全的地步，领受圣灵的洗礼。看使徒行传十八章啊，亚波罗擅长讲解圣经，但是他只晓得什么约翰的洗礼，他只前面这一步啊，他已经预备好了，但是他不懂得圣灵的洗礼。所以亚基拉和百居拉把他叫了去之后呢，把这个事儿给他讲清楚，他就更有能力的讲道，对不对？使徒行传十九章，当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到了上面的地方，来到以弗所，就问那些人领受圣灵没有，他说没有，也没听说过。他说你受了什么洗？约翰的洗。然后保罗说了，约翰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信他在那以后要来的是耶稣，然后奉耶稣的名受洗，然后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对不对？这里就提到开端，有了开端就要进到完全的地步啊。希伯来书基督上说得很清楚，我们应当离开基督信仰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治理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让学我们必须如此行。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能总是在开端啊，你老是犯罪，总是胜不过罪恶，总是想干坏事，总是被罪恶缠绕，就是不改，总在开关待着，都信了，恨不得信几年，信十几年，信一辈子啊，总是得另立根基啊，又得重新教导懊悔死刑啊，脱离罪恶啊，信靠神啊，就这些教训。如果总是在这个开端的话，那个教会就始终就留在开端，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领受圣灵更大的恩赐。所以说要极力的解决那些脱离罪恶的问题，竭力进到什么完全的地步。信主信了十几年了，教会建了这么多年了，不可能总在开端吧？你总在开端，你这个教会就永远在开端耗着，那你这教会也没法往前走啊，对不对？谁也没有办法把更多的人拆开你，因为你就是个开端教会嘛，啊，你那些罪恶的问题始终解决不了，那是不可以的啊。第九节，在那些日子里，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受约旦的洗，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啊，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就立刻看见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啊，耶稣是圣灵所高的，其他人受洗的时候没有这样的神迹出现。圣灵如同鸽子的样式，表明什么？耶稣他如同鸽子一般驯养，因为耶稣教导门徒驯养像鸽子嘛。所以说，你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也看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包括他的最终受难，他受欺压受苦的时候不开口，他像羊羔被枪在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虽未行强暴，口中没有诡诈，人还使得与恶人同门。耶稣就如同鸽子一样，这个圣灵洗圣灵的样式也证明了圣灵在耶稣身上的工作啊。十一节，并且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那蒙爱的儿子，注意一下这个词啊，蒙爱是挚爱的，我因为你而喜悦。福音书当中其他地方提到过这一幕啊，而且呢这个声音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是特蒙爱的，做的事情都是上帝喜悦的啊。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八节说，并且你 你们在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这些话乃照着父亲教训做的，因为我常做他喜悦的事。马可福音九章七到八节，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有声音从云彩里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然后一看没有别人，只有耶稣，对吧？彼得后书呢，第一章的彼得提到在圣山上的时候，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父圣子三位一体的神，圣灵和圣父共同为圣子做见证，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所以说教会施洗是什么？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不认可三位一体的，凡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凡不承认认可圣父圣子圣灵的，都是魔鬼。说信耶稣也没法得救啊，他即使信耶稣也没法得救啊，这种不认三位一体，不认耶稣神的儿子的异端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一起读一下十二节到十五节。
圣灵就把耶稣推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我们看十二到十五节哈，你看到十二到十五节。说圣灵呢，就立刻催赶他，就催他的意思，逼迫他，催他，然后到什么？到旷野去，把他赶到旷野。耶稣被圣灵设计之后，被圣父见了之后，就立起码被赶到旷野。他要在旷野四十天，并且被撒旦试探，而和野兽在一起，而且有天使扶着他。你注意这一幕哈，这个马可福音记载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简单？也没写具体的细节，你要注意它的重点在什么啊？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对你注意哈，立刻去，在旷野四十天，被撒旦试探。为什么说跟野兽在一起？为什么后边说有天使服侍他？当然这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提到跟野兽在一起？弟兄姊妹，这里是重现创世纪那一幕。马可福音的重点是提创世纪那一幕，耶和华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的走兽和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他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在起初的时候，所有的被造的走兽都被带到第一亚当面前，看到没有哈？而且呢，创第三章，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什么这一切的走兽更狡猾，对不对？蛇是其中最狡猾的，蛇背后是什么？撒旦。所以说圣经在重演这一幕啊，在起初的时候，所有的野兽被带到第一个亚当面前，在末后的时候，所有的野兽被带到第二亚，被称为第二亚当的耶稣面前。然后第一亚当接受蛇的试探失败了，第二亚当接受撒旦的试探，然后胜过了撒旦，对不对？而且呢，从这第二亚当他的肋骨当中被造的这个夏娃，就是教会，你看到在起初是怎么造夏娃的，就是跟随耶稣的门徒也会与耶稣一同胜过魔鬼。这就是这里的含义。这里没有提试探当中说什么，你注意哈，马可福音的侧重点他没有提说什么，他只是说有野兽在那里，就让我们回想创世纪的那一幕，让回想创世纪的那一幕。所以说你注意一下，那第一亚当的时候，肋骨被从身体里取出来成为一个女人，但是第二个亚当呢，你看耶稣受难的时候，当有人扎他肋旁的时候，有血和水流出来，他的肋骨头一刻不可折断。第二亚当和第一亚当不同在哪里？他和他的肋骨是不分开的，没有拿出来的。所以说教会住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的教会就能胜过什么？魔鬼的试探，就能胜过魔鬼的试探。十四节，在约翰被捕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神国的福音。马可福音好像对于马太福音曾经记载的很多事情非常简单精炼的就一笔盖过去了，你要注意其中的重点。约翰被捕之后，耶稣怎么去对待约翰被捕这个事情？耶稣是不是说上报社发表文章 起来为约翰呼喊，上街抗议，推翻这个希律，没有。耶稣继续传道。每当教会遭遇逼迫的时候，弟兄们，不要自己申冤，但传道永不停止。啊，所以说耶稣给今天教会做个榜样。当教会面对逼迫的时候，不要自己申冤，不要硬碰硬，不要跟人家去干，有肢体冲突，上街，危险 ，no， 怎么样？继续传道，离开那个地方，继续传道。啊，约翰是耶稣的先锋，但是随着耶稣在旷野施洗之后，被圣灵和圣父显明是神的儿子之后，约翰从此就怎么样结束了？约翰怎么结束的？以被捕的方式结束了。记得约翰说过一句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知道吧？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包括牧师，包括教会的执事，包括任何有恩赐的仆人，我们都不是新郎，我们也不是基督，我们是在主面前做见证，就像约翰一样，娶新妇的是新郎，不是我们。每一个仆人在他完成主的工作之后，他最终都要消失在历史当中。啊，仆人的工作是把教会引到基督里，啊，引到基督里。看耶稣传道内容啊，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四福音其他地方记载耶稣说什么？其他地方记载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是不是？四福音其他地方记载耶稣说的跟四约翰差不多一样的是吧？但是为什么马可福音在这里将其的重点改为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你要知道马可福音为什么这改成这样，或者说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在其他福音当中强调的是约翰和耶稣传的福音都一样，都是认罪悔改的福音，但是在马可福音当中刻意的把耶稣把约翰传的跟耶稣传的把它稍微有所不同，就是要显明什么是福音的开端，什么是要进到完成的地步。你要知道哈，因为在这里很显然和其他福音书它是有意识的变得不一样啊，并不是有矛盾，而是在这里强调有了约翰的洗礼，但是要从这里出来，在认罪悔改脱离万刑之后，要竭力的进到耶稣的洗，圣灵的洗，就是希伯来书说的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对吧？这里呢讲到约翰的侍奉的时候，讲到约翰的传道传悔改的洗礼的时候，是教导犹太人认罪悔改脱离罪行，然后当谈到耶稣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到了，来吧，领受圣灵吧，是不是谈到进到基督里？这里是把约翰和耶稣明显有一个区分，对吧？约翰 是先锋，预备以色列人归向基督，耶稣是什么？要接管这些的人。耶稣是神的儿子，来到葡萄园要接管葡萄园了，啊，要接管以色列人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整个犹太地耶路撒冷已经被约翰所预备好了，那人都去认罪了，对不对？认完罪干什么？来信耶稣。认完罪来信耶稣，认完罪来信耶稣，对不对？都认完罪了，也不来信耶稣，也不来教会，那就没有用啊，对不对？是不是有这种事情？他有的罪也认了，但他就不来教会，那他没有得救，对吧？那就叫只有约翰的血，没有圣灵的血，啊！所以说呢，既然已经认罪悔改了，既然已经脱离罪恶了，就要预备迎接着更大的一位，耶稣要把圣灵赐给这些来到他面前信他的人。约翰已经预备了人的心，耶稣要来接管这些人了。所以说， 耶稣的传道和侍奉在这里记载的相比于约翰来说更加直接的指到天国和永生。耶稣说时候到了，不要拖了，来吧，来教会吧，不要拖了，领受圣灵吧，悔改信福音。这就是马可福音它侧重点，就是马可福音跟其他福音说的不同。弟兄姊妹，我们在接下来看马可福音的时候，你是要对照一下跟其他福音的不同，尤其是跟之前讲过的马太福音的不同，你要注意它强调什么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六节到二十节。
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
我们看十六节到二十节。十六节到二十节呢，首先要应验以西结书先知的话。以西结书四十七章十节，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以西底直到隐以格连，都做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以西结书就提到将来有渔夫被呼召，渔夫要撒网打鱼嘛，啊，你看到哈，耶稣呢刻意的沿着加利利的海边行走。然后刻意从海边选那些从事打鱼的四个兄弟，这是马可福音先记载的哈。马可福音刻意用打鱼来比传道，知道吧？用传道干什么？呼召人做门徒，呼召渔夫做门徒。耶稣在福音书当中也经常用撒网来做比喻，讲天国的事情啊，是不是？你看沿着加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安德烈这两个兄弟，他们正在撒网在海里，他们是渔民。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使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马可福音和其他福音书记载的有所不同，重点在哪里？强调是叫他来他就来了，你说的没有？马可福音记载，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放弃在地上已经非常熟练的这个打鱼的工作，然后来到神的国，从事属天的传道，呼召人做门徒的侍奉。而且耶稣有许诺的，他们将得人，像他们从前在海里捞到鱼一样，是不是？耶稣说，凡为我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母亲、儿女、田地，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耶稣说，你们要得百倍，你们舍弃的这些将来要百倍回给你。你们在今生因福音的缘故舍弃这些亲情关系、利益关系，上帝给你更多的主内的真正的弟兄姊妹。十八节，而且他们马上就撇下了渔网跟从了他。注意这个词，这词什么意思？任凭、放弃、弃绝的意思。网怎么样？扔了。他们就立即舍弃一切跟随耶稣，这就是耶稣经常强调的舍弃一切跟随主。对于渔夫而言，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打鱼，对不对？打鱼。人在世界上从事不同的职业，总有你用来谋生，你谋生的、你赚钱的东西就是你最重要的啊。十九节，继续往前走了一段小路，看见雅各一个斜杠西庇太的儿子和他的兄弟谁啊？约翰。他们也在船上捕网，他就立刻呼召他们，他们就撇下了，这个撇下什么意思？跟刚才一样，就是任凭、放弃的意思，弃绝的。他们就撇下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和那些雇工在船上，然后跟从了他。你注意哈，相对于彼得两个兄弟，约翰和雅各在这个捕鱼生意方面，他家里做的更大，是不是？约翰那个彼得和他兄弟就俩人干，店里就俩人，然后约翰这边有一堆人啊，所以说约翰舍得更多，你要明白啊。约翰把他父亲舍了，把打鱼行当舍，然后把这些雇工、把这些家当都舍了。他一家都在这个行当里边受益，但是为了天国和永生的缘故， 约翰和雅各也舍弃一切跟随主，撇下他们的父亲和父亲的家业。有没有跟他爹商量？没有。这里记载吗？为我的名舍弃弟兄姐妹母亲有谷年田妻子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需要注意哈，耶稣所呼召的这些门徒是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人，这是耶稣始终强调的。马可福音记载这些，包括后边谈到那个利未，就是马太蒙召的时候，也是舍弃一切，呼召立马舍弃，呼召立马舍弃，对不对？耶稣始终强调，做门徒是要付上代价的，有的舍弃产业，有的舍弃亲情，甚至有舍弃妻子儿女的都有，只为顺应耶稣的呼召，只为得着天国和永生，对吧？耶稣马太福音第八章。夫子啊，你到哪里我都跟随你，狐狸有洞，飞鸟有巢，人子没枕头的地方。主啊，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随我吧。马太福音第十章，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对不对？你要知道跟随耶稣的代价，不要像有些人从前说的啊，你们没有亲情，你那我们还有亲情呢，怎么着？不要说这种话，不要说这种话，在神家里都是一样的啊。福音真理天国最重要啊，其他一切呢都要为福音真理和天国永生让步。好，我们一起把这个21节到28节来读一下。
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都记起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着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人。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乌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此彼此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
好，我们看21节到28节，我们来看哈。看这里哈，当耶稣呼召完门徒之后，然后耶稣就带着那些舍弃他一切跟随他的门徒，就甚至说他们就到了哪里？加百农。加百农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就是按照先知的预言啊，靠海，在拿弗他利的地方，就是说耶稣从加利开始传道的地方，而且耶稣在这个地方待了非常久。耶稣在呼召了这些门徒之后，他就带着这些舍弃一切的门徒进了加百农，然后注意哈，立刻就在安息日进会堂，他就开始教导。舍弃一切跟随主干啥？弟兄姊妹，舍弃一切跟随主到世界上做生意吗 ？No， 舍弃一切跟随主立刻主日聚会讲道，是不是？注意这个词啊，立刻在安息日进了会堂，然后就开始讲道。所以说，耶稣在安息日立刻迅速立即进入聚会的地方，开始讲道教训人，这就是耶稣所做的，耶稣做给门徒看。也做给今天我们教会看，我们舍弃一切跟随主干啥？到教会里边聚会，啊，在这件事情上，其他事情都要让步，啊，人所有的亲情、友情、利益关系、生意、行当、工作，其他的都应该，也必须为主日去让步，啊，如果这个你都做不到，这个你都有意见。你很难走到底的，对不对？从前教会一周一次聚会，后来一周两次聚会，要哪一天给你来个一周三次聚会，或者说礼拜天的时候啊，上午下午到晚上也聚，那你那时候怎么办呢？你疯掉了，你要骂街了，那不行啊，弟兄姊妹，对吧？所以说舍弃一切了就怎么样，就聚会啊，就讲到聚会啊，啊，这是今天必须做的哈。然后22节，他们就吸取他的教导，因为他教导他们如同有权柄的，不像他们的文士。学过马太福音就知道， 为什么耶稣讲道有权柄不像文士？因为耶稣讲道有个特点，他讲旧约圣经，讲摩西律法，讲先知书，都是以耶稣为中心，而且怎么样，在这基础上讲律法跟福音的关系啊，而且让人认罪。所以说耶稣的讲道就看起来跟当时那个时代的那文士不一样，真正被圣灵所高抹的，他的教导是出于神的，也会带着天上的权柄，不像那些文士，也不像今天那些啊，说是从什么这神学院那神院出来的啊，那些什么啊，就那些戴着眼镜很骄傲的啊，我不提名字了，然后就是什么，哎呀，这个讲道没有圣灵，讲不到重点，也不再讲人的教义，不讲耶稣，讲世上的事情，在关于属灵得救的事上软绵无力，不知所云，不去教导人脱离罪恶，反而为恶人站台纵容罪恶，对不对？啊，弟兄姊妹，大家不要犯罪呀！啊，但是我告诉你，犯罪也不会灭亡，因为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扯吗？在这儿，对不对？看到教会里有罪恶啊，有干直销的，有做生意的，有卖牛羊鸽子的，不敢批评，对吧？还说我们是什么？只敢对女人勇敢，不敢对掌权者勇敢，就这种的。你能看起来有权柄吗？你在搞笑啊？啊，哼，真正像耶稣的，被上帝差遣的，在教会里边是不避讳这些事情的。首先，这样的人讲道应该是从圣经来，以耶稣为中心讲赦罪的道。然后教会里边有什么罪恶，不管他大男女老少，不管是老的少的，都要提出来，这个教会才有权柄。唯唯诺诺，光讲爱和包容。不敢讲人呢，生怕的人走了，哎，没人奉献了怎么办？哎，教会没人怎么办？这种他能有权柄吗？他最多这以后就是最后就成个孙子，你知道吗？更不要说教导人悔改，是不可能的啊！知道什么人没权柄吗？他不敢指责罪恶，注意哈，不敢指责他自己教会的罪恶，或者说他只敢指责别的教会的罪恶，或者指责世俗掌权者外邦人罪恶，他就不敢讲他自己教会的罪恶。这种的已经丧失了权柄啊，这种在上边不知所云啊，不知所云。二十三节，注意哈，当耶稣这样以权柄和恩赐讲到斥责罪恶的时候，说立刻会堂有个人啊被鬼附着的，就开始叫说，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拿撒勒人耶稣，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圣者，啊，你信神只有一位，信的不错，鬼魔也信，也是战兢。魔鬼信不信耶稣？信，当然信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神的圣者，但是不欢迎，啊，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耶稣拿出属灵的权柄，一讲到魔鬼就急眼呢？因为很简单，出于神的讲道，解释圣经也好，教训也好，批评罪恶也好。就容易把那教会里边那作恶的那假冒伪善的给揪出来，对不对？约翰一书说，小子们不要被人迷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出于神的讲道解释圣经，他是会指出罪恶的，就像耶稣经常斥责文士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罪恶。有权柄的讲道是除掉魔鬼的作为，而不是纵容魔鬼的作为。所以说当这样讲的时候，那魔鬼和魔鬼的差役就要喊了，对不对？就要急眼了。为什么？因为在今天中国教会，你把这些假冒伪善的人，这些骗财骗色啊，卖牛羊鸽的，干直销的这些人，你在教会里给他讲完了之后，就意味着他没法骗了，他肯定要急眼嘛，对吧？二十五节，耶稣斥责他们说：“闭嘴，不要说话，从他身上出来。”说乌鬼让他抽了一阵风，而且大喊大叫就能剩下出来，对吧？所以说有时候感受鬼来，有时候看起来得丢半条命，这鬼他岂能轻易出来呢？他不愿出来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注意哈，这个赶鬼就这么出来，而且你注意哈，无论是耶稣还是耶稣的使徒都不接受魔鬼的见证，你听到没有哈？魔鬼是不是为耶稣做见证？这是神的儿子，怎 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保罗传道的时候有一个使女女奴隶被魔鬼所附，喊着说这些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救人的道，保罗就烦说奉耶稣的名从现在出来，那鬼就出来了，对不对？哎，你说人家也是见证耶稣，你别撵他，让他做完见证，这不更好信耶稣？不，你会发现啊，耶稣不授权魔鬼传道，保罗也不允许魔鬼传耶稣，耶稣只授权那些真正相信耶稣的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人去传道。使徒行传十九章，当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被恶鬼所附的人擅自称主的名啊！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命令你们出来，然后鬼把他们揍了一顿，就光着屁股出去了。不是谁都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些不舍弃的跟随主，那些作恶的啊，来到教会骗财骗色的，他没资格为教会做见证，他没资格为耶稣见证啊！他赶鬼，鬼赶不出来，鬼把他灭了啊！所以说就怎么样？不是谁给耶稣做见证，耶稣都接受了，魔鬼他不接受，魔鬼的差役那假的他也不接受啊！所以你不要说哎，他们虽然是假的他们也传福音了，不可能的，不可能，耶稣不接受的啊！耶稣不接受的。二十七节，然后所有人都惊讶，以至于他们议论说这是什么事，这是有权柄的新教训，注意这个词，有权柄而是新的教训。说他甚至能命令乌鬼，乌鬼也听他。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二节，众人吸取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这个赶鬼的神迹就是为了证明耶稣确实有权柄，耶稣确实从神来。所以说在耶稣升天之后哈，你看马可福音十六章最后那一部分，耶稣也授权门徒和初代教会这样的属灵的权柄，信的人必有神迹伴随着他们，就是奉我们能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对不对？门徒出去到处宣扬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伴随着证实所传的道，对不对？耶稣只授权那些真正传道的人。属灵的权柄不是谁都有的。今天有很多大教会、大教区、大教堂，他有属灵权柄吗？没有。啊，有那改革宗说啊，当今时代这个属灵的权柄已经全部归在改革宗的教会身上了。你，我不说什么啊，大家仔细去想。只有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人，遵行主命的人，讲对了的人，才有属灵的权柄。啊，属灵的权柄不是谁都有的，耶稣不是说什么人都授权的。啊，二十八节，他的名声就立刻传到了加利利以及附近所有的地区。传道的结果是谁的名被高举？耶稣的名。为什么约翰被带走了？一方面是洗礼王犯罪，另一方面，这个约翰再不被带走啊，他就要取代耶稣了。因为很多人只信约翰的洗礼，他不归向耶稣。所以说传道的结果不是哪一个人成了有名的牧师，哪个教会里的哪一个人成了有名的基督徒啊 ？No， 传道结果是耶稣的名传到这个地区啊，耶稣被尊崇。我们一起读一下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
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爱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的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
好，我们看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为什么把二十九节和三十四节放一块？我告诉你，弟兄姊妹，这个彼得岳母得一病被医治，和后边这人被鬼附得一治是一样的。我后边跟你讲啊，二十九节说呢，他们立刻出了会堂之后，然后就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 啊，也他们和雅各和约翰进了西门安德烈的家，而且西门的岳母正发烧发热病，他们就立刻告诉他关于他的事，他就近前拉着手让他起来，热就离开他了，他就扶着他。弟兄姊妹，很显然这个西门的岳母啊，就他丈母娘哈，他得热病，也就是说他被热病的鬼所附，跟西门舍弃世上的工作还有打鱼的生意，跟随耶稣投身全职侍奉有没有关系啊？有关系，立刻舍了我跟随他。很显然这个女人啊，她内心不愿意她女婿做这份工作，她不甘心，你知道吧？我闺女嫁给你了，我闺女嫁给一个传道人嘛，哎，从此之后我没有世上的好处了，你知道吧？我不单我这个闺女嫁给你了，我不能从你那得钱，我还要倒贴你钱，给你奉献。他觉得什么？他女婿的这个侍奉啊，拖累他闺女和他娘家了，对不对？闺女嫁给你了吗？啊，我闺女嫁给你了，你就得给我钱，对不对？拖累你了吗？拖累你了。而且哈，你往后看，他病治好了什么？他病治好就立即起来服侍耶稣。那治好之前他服侍耶稣吗？他不服侍耶稣啊。他不愿在他女婿这个传道事工上去奉献去付出，你知道吗？他可能光想索取，或好一点他不想索取，他也不想管，你知道吗？他不想管。哎，我闺女嫁给你了，我怎么我得不到任何的好处？哎，我这还得给你贴钱，我哪有这样子？他就这么想的嘛。所以说，弟兄姊妹，这种症状哈，从圣经很早的时候记载彼得的岳母，但是不仅局限于岳母，只要是哈跟教会有亲戚关系，跟传道人有亲戚关系，或者说是来跟着一块聚会的，聚好几年的。不愿奉献，不愿服侍，不愿帮教会做事，不愿帮助教会的传道人弟兄姊妹的，不或者是不愿奉献的，都属于是彼得岳母这种症状，你知道吗？严格来说就是什么？就是不情愿不甘心，明明能做能帮助一下教会，帮助传道人，帮助弟兄姊妹啊，就是不情愿，我不愿做，我不愿意，对我没有好处，我不愿做，又不是坐在我自己家儿子身上，我不干，对吧？所以说在这里为什么谈到岳母，但是不仅于岳母，因为岳母对于女婿来说她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啊，一般女婿都尊重岳母啊，一般女婿其实上都是愿意尊重岳母。所以说弟兄姊妹，不仅是岳母，所有跟着教会聚会的，所有跟着教会里的传道人啊，这弟兄姊妹有亲戚关系的人，如果你是这种不情愿的有热病的，那么你就跟他一样被鬼附了，你就身上有热病了。所以说你看耶稣把他治好之后，他立即就起来了，该服侍服侍，该帮助帮助，该奉献奉献，该做自己所愿做的嘛。这个岳母啊，从此之后就跟那个莫大拉的玛丽一样，就加入了这个服侍的大军了，对不对？那从前病没好的时候，那可是不愿去做，不情愿。这个热病是不是申命记28章旧约犯罪的咒诅啊？知道为什么热病吗？不情愿，不情愿就发热嘛，就在教会里边就聚会挑毛病，就犯病，就聚不下去，就不愿意奉献，不愿意服侍，为什么？不情愿。但是弟兄姊妹，这个病得治好啊，因为你跟这个教会有关系啊，对不对？如果在教会里边让你干什么都不干，你不情愿，你连你的1000两都不愿意付出，那么最后上帝会怎么对你啊？对不对？所以说这命得治啊。然后32节，天将近的时候，当日落的时候，一切害病和被鬼附的，他们带着他到他面前，全城聚到他们面前，他就治好了各样害病的人，并且赶出许多鬼。注意到没有啊？先治好彼得的岳母，先把教会里边这些跟传道人跟教会弟兄姊妹有关系在多年一次聚会的人先治好他，然后那其他有病的我们才能治好人家，你知道吧？ 对不对？我们这些人当中那些不情愿的，包括平时叫你干什么都不干的，不无脸大人，包括小孩啊，吩咐你做点事情听不见不干的，这个都得治病，这叫热病啊，啊，这都是热病。大家在一块就是弟兄姊妹啊，对不对？我们就是弟兄姐妹母亲嘛，我们之间的关系，对吧？为什么要自私呢？我这说所有人哈、啊，我是说所有人，无论大的、年少的、年长的还是孩子，大家都要注意啊！我们不要犯热病，我们不要在教会里边不情愿，或者是说不愿意帮助弟兄姊妹。你有多少两银子，你有多少才干，你就用多少，对吧？为什么就非要等到将来耶稣把你扔到地狱里去呢？完全没必要，完全没必要啊！医好了彼得的岳母，然后医好更多进来这个教会的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有这病啊，让耶稣治，耶稣能治好啊。所以说无论彼得岳母还是在聚集到门前要求医治的人，都是申命记28章这些什么这些罪恶的咒诅嘛。以下咒诅临到你身上，瘟疫贴到你身上，烙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直到灭亡。然后什么埃及人的痔疮、牛皮癣、疥、狂癫、那个癫狂、眼瞎、心惊，是不是？从膝到腿，从头到脚，长疮无法医治。你不正常的时候，你不甘心的时候，你悖逆的时候，你就看一下申命记28章。恭喜你长疮了，该治了，孩子该治了啊，该治了。注意哈，却不让鬼说话，因为他们认得耶稣是基督。啊，魔鬼给耶稣做见证不更好吗？不接受，不接受啊！耶稣不让魔鬼在他做工的时候说话，耶稣也不接受魔鬼给他做的见证。我们不跟魔鬼的差役同工的啊。耶稣始终让这些魔鬼，包括今天这些假基督徒出来，我们不和你不是一回事情，啊，不和他们在一起，啊，不接受他们的见证，只授权那些真正的门徒，舍弃一切跟随主的门徒。好，我们一起把35节到39节读一下。
次日早晨，月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着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
好，看35节到39节哈，说凌晨非常暗的时候，他就起来到旷野去，在那里祷告。你注意一个问题啊，你看马可福音26章，就耶稣在客厅满尼园的时候，实际上耶稣总是这样，耶稣总是在夜间起来祷告，是不是？耶稣为什么？大家都不睡觉嘛，传道传了一天了，为什么非要半夜祷告呢？本来这个一天讲到赶鬼都已经做到半夜了，然后半夜恨不得一个小时没睡，半夜去祷告了，为什么？耶稣在给门徒做榜样，让门徒效法他，常常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告诉你哈，那些什么大宗派有名的牧师，那些假基督徒，他们没有经历过教会属灵的征战，他们不知道为教会焦急，为灵魂焦急，昼夜通宵祷告那种痛苦和纠结。真正的传道，真正的教会是常常警醒的，脑子里边这根弦是时常绷起来，突然半夜给教会同工弟兄姊妹打电话起来，为什么事情祷告，教会哪里有问题了，哪个弟兄姊妹出问题，这种事是有的。白天已经做了一天很累了，晚上一个电话起来就要去讨论这件事，就要为这事情祷告，为什么？常常警醒，免得入了迷惑。耶稣，你说耶稣祷告干什么？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一句话不是，他为什么非要半夜祷告？他睡觉在祷告，不，上帝不也听了？耶稣为我们做榜样。因为什么呀？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保罗说，弟兄们，你们却不是在黑夜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弟兄姊妹，教会传道啊，建立教会啊，拯救灵魂，不是轻松写意、岁月静好的工作， 是一份充满艰难试炼和患难的工作，而且有时候经常要熬到深夜。我们教会建立教会这几年，包括那弟兄进来做执事做同工跟着我们，就知道有的时候很多事是要昼夜不眠的，教会里边经常有事情的。保罗在使徒行传20-31节，在一个地方三年之久昼夜不停的流泪祷告劝勉人，为什么？因为教会的工作不是岁月静好的，弟兄姊妹，教会是极其激烈的属灵征战，如果不警醒的话，很可能走错道路，很可能被人欺骗，很可能被人陷到罪里，我们是知道的。这是为什么要昼夜不停的，时常需要半夜起来祷告，因为是必要的啊，因为神的儿子为我们就是这么做的。然后36节，西门追赶他和他在一起的人，找到他就说所有人都找你，但是他对他们说，往别处去，到临近的城镇，以致我也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我们注意接下来，耶稣每当他大受欢迎的时候，他的选择就是远离人群到旷野祷告，然后接下来如果人都围着他，他就换一个地方，是不是？是不是？耶稣做给谁看的，弟兄姊妹？耶稣做给我们。耶稣会不会骄傲？会不会犯罪？不会的。但是我们会的，人会的。为什么今天有很多人成了名目，喜欢围着人群转，喜欢有人在街上问他街，喜欢喊他拉比，围着他转？为什么？因为他不学耶稣，你知道吗？每当耶稣的事工大受欢迎，大有影响力的时候，恨不得几万人要跟随他的时候，有奉献了，有名声了，有名望了，耶稣半夜祷告，然后接着离开，对不对？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祖宗对假先知是如此。当人都说人好的时候，这个人就意味着接下来要成为有名望之人。当人广受欢迎的时候，这人就离假先知不远了。你知道为什么有很多牧师后来跌倒了吗？你知道为什么有很多教会后来人多的时候成了贼窝了吗？因为他们不学耶稣。所以说，当人多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一站工作结束了，你该往前侍奉了。耶稣每当有人大批量跟随他的时候，他就要讲点扎心的道，让跟随者，让粉丝减少。知道为什么？耶稣有智慧，今天很多人没这个智慧啊。于是他就来到加利利全地，进入他们的会堂传道，并且赶鬼。你发现耶稣哈，换一个地方做的工作还是传道，还是到会堂里，还是到聚会的地方传道。在使徒行传当中，初代的教会和使徒到每一个地方都到会堂讲道，对不对？看看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对。使徒行传15:8，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讲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为什么？弟兄姊妹，教会所有侍奉的中心就是聚会讲道。耶稣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为什么不要走外邦人的路，不要到撒玛利亚人城？外邦人，纯粹的外邦人，纯粹的不信的无神论者，不要上他那里去。撒玛利亚人，信仰淫乱的人，异端，像什么三字这种的，什么神学，不到那里去，往迷失以色列家迷失的，什么叫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使徒行传15:21，自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我们传道啊，教会要首先坐在那些愿意追求天国和永生，并且读过圣经，并且对圣经有了解的人，但是他还不明白，知道吧？他熟悉圣经，他也愿意追求天国永生，但是他还不明白，我们是做这种人的工作，弟兄姊妹。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实：纯粹的、完全对天国和永生不感兴趣的外邦人，或者信仰上严重偏离真理的，什么撒玛利亚人，比方说三字、生命神学那些离谱的异端，我跟你说，你救不了他的，你能救他吗？你跑三字里边跑生命神学，你把他拽进来，让他们教会，我告诉你，救不了他的。 你跑耶和华见证里边，你把他拉进来，你能救他吗？他来了给你端了锅，你信不信？福音啊，是要向万民做见证。但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什么？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摩西来到。这是在主所吩咐的给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传道工作完毕的时候，才是上帝把你带出来，让你在不信的掌权者和外邦人面前公开的见证。我们在前些那个地方聚了这么长时间会，没人来嘛，最后上帝把你拿走了，在对掌权者做完见证之后，然后我们离开，对不对？教会对万民，对那些不信的人做见证，包括那些控告我们的，控告那三字生命神学假基督徒，那些是什么？那些是福音工作完毕的时候，借着假冒伪善人的控告，借着这些不信的外邦人，福音给他们宣告了，但宣告他不信的，你知道吗？你们被为我的缘故被带到诸侯君王面前，对外邦人做见证，什么时候？在完成对以色列家的迷失的羊传道完毕之后，弟兄姊妹，也就意味着弟兄姊妹，我们一生绝大多数时间是对着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做见证，还是向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去传道？耶稣告诉我们，重点是这些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重点是这些想信也读过圣经但是暂时不明白的人，我们做这些人的工作。那些混子你做不了他的，当然福音也会告诉他们，那是在末后的时候，而且告诉他也不信，告诉他也不信啊。好，我们一起把这个马可福音最后一部分，就是四十章到了四十四节讲一下。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自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好，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及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以告诉人，只要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就救了他来。
好，我们接下来看马可福音最后一部分，第一章最后一部分就是四十节到四十四节。这部分四福音当中其他书提到过没有？有提到的，但是在这里呢也记载啊，但是你要注意它的重点是什么。这里呢比其他福音书多了一段，就是四十五节，这人不听耶稣的话，最后出去传了啊，然后结果注意啊，四十节，然后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到他那里。我们讲过很多遍了，大麻风就是摩西律法当中因犯罪被咒诅人罪人身上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显明这个人是有罪不洁的啊！记住哈，大麻风不是医学疾病，而是信仰上的有罪和神面前的不洁。医治大麻风的重点是洁净罪恶，解除咒诅，而不是治病，你要明白哈，不是治病，因为大麻风是神在提醒一个人确实有罪啊。这个人注意哈，他恳求耶稣并且跪下对他说，倘若你愿意，你必能洁净我。怎么得救怎么得赦免，来到耶稣面前，来到教会当中，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不洁，卑微的跪下来祈求赦免。注意哈，卑微的祈求赦免。四十节，然后呢耶稣就被动了慈心，伸出他的手触摸，并且对他说，我愿意，你洁净了吗？立刻大麻风离开了他，他就被洁净了。我们知道哈，主是有怜悯的神，主说他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他愿意实行怜悯。当他看到罪人在他面前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罪恶不洁的时候，他就怜悯他，让他得洁净。他伸手触摸大麻风，不但没有染上大麻风，反而大麻风因为他的触摸得医治了，因为他是医治的源泉，他是赦罪的源泉。而且哈，这个医治大麻风的神迹是在耶稣说我肯你洁净了这句话说完之后，他就立马洁净了。这个神迹证明耶稣的话是真的，而耶稣有权柄，赦罪的权柄，洁净的权柄。四十三节，然后耶稣严严的警告他，把他立刻把他赶出去。注意哈，不让人看到， 也不让周围人看到这个大麻风的事，出去，并且对他说，你要小心。弟兄姊妹，耶稣说你要小心，我们要不要小心呢？要小心。马可福音的重点是接下来这一段，让我们小心，以及谈到我们不小心对我们的信仰以及对教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你什么话都不可以告诉任何人，什么话？就是刚才这件事情。然而你要把你自己给祭司查看，并且把为你的洁净摩西吩咐的献上，作为证据给他们。啊，注意耶稣让这个人做什么，让他别做什么。首先看利未记十四章，长大麻风洁净需要在祭司面前所献的东西和所行的洁净里啊，拿两只洁净的火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看利未记十四章哈，把那火鸟载在活水之上啊，在人身上撒七次。这里关于赦罪的，看这里哈，后来献赎罪祭、赎愆祭，载于圣地啊。把赎愆祭的牺牲的血抹在这个人右耳垂上，抹在他头上，为他赎罪。你看，为他赎罪，为他赎罪，为他赎罪，啊！你看，为他赎罪，为他赎罪，然后他必蒙赦免。利未记十四章充满了对基督上十字架的预表，反复强调赎罪洁净，赎罪洁净。也就是说，一个大麻风被洁净，为什么要加上一个上让祭司查看？耶稣还让这个人执行旧约那个条例，对祭司去献上礼物，然后。不是在祭司面前献上礼物，献上律法指示的礼物，而且怎么样让祭司查看，是为了证明一个人罪得赦免的背后是耶稣为他死了。利未记十四章那个被洁净的人最终要执行这些礼仪是什么？就是耶稣要上十字架。旧约那些长大麻风的被洁净之后他怎么得救啊？耶稣在新约的时候来了，也为他们上十字架了。耶稣是补完这一个过程啊，光洁净不行，还得最后有这一个过程，没有这一个过程是不行的。没有耶稣上十字架，救援的人他也没法得赦免，你知道吗？所以说整个利未记十四章，就耶稣说要履行的这一章，他的中心是耶稣，就告诉这个人，你罪得赦免的背后是耶稣为你死了啊。四十五节，但是他出去了，就去说很多话，把这事传开了。以至于耶稣不能公开进城，只好到野外进城，他们就从各处来到他面前。我们注意哈，这个人出去之后说了很多的话，他说的是什么？他是不是听耶稣的话了？没有。耶稣吩咐他的他不做，耶稣禁止的他多多的去做。今天很多人如此，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你传的耶稣不是耶稣让你传的耶稣，你给人大张旗鼓的说很多话，跟利未记十四章没关系。对不对？你不要说，哎，很多人开始信主不就是靠着神奇事？不要讲这种话。耶稣说，你要小心。你要是不按照我说，要说你要不按照我说的去做，你就是教会最后招来人，也是招来混子，不会有真信的，啊。所以说，耶稣虽然医治这个人，但是马上把他赶走，禁止他说任何关于耶稣治病这个事情。禁止他传信耶稣得好受的事情，只允许他按照旧约圣经，按照摩西律法去做他被洁净的这个事情，只允许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旧约圣经，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神迹的中心内容是赦罪，不是治病，是信耶稣得赦免，而不是信耶稣病得医治啊，是信耶稣得永生，而不是信耶稣，耶稣在世祝福你家，不是的。如果你传的福音不是圣经启示的，你就跟这人一样，违背耶稣的命令，出去说很多不该说的话，最后给人对福音的误会，你知道吗？然后招来一些根本不是真正信耶稣的，来疯狂的来涌向教会，对不对？接受了教会之后不认罪，但是跟了教会之后得了好处了，病得医治了，不能怀孕，这后来也怀孕了，哇塞，就火了，说这个教会我得跟着，说是撵我得跟着，对不对？那能行吗？那不行的，啊！你这大麻风得治啊！啊！所以说，当耶路撒冷，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 很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把自己交给他们，原文是耶稣不信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的人怎么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当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人都疯狂地找耶稣，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的饱。耶稣只接受圣经为他做见证做福音，耶稣就是旧约圣经摩西律法中所献上祭物的本体，他的死完成了赦罪的救恩，使着倚靠他的人可以罪得赦免，在神面前被洁净。耶稣所希望的是大麻风的神迹能够让人把他跟旧约圣经联系在一起，而并非拿基督信仰追求好处。其实这个大麻风的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他被医治之后，他的这些言行不但不能帮助耶稣，反倒给耶稣造成了困扰，耶稣从那之后没法在城里公开传道了啊。所以说当耶稣要求我们去做的我们就竭力去做，耶稣严厉禁止我们去做的我们还做不做？我们不做。你不能说啊，都像你这样的没人信呢，哎，那老多人不就是看神迹好处进来的，那我们教会也有不是按神迹好处进来的。人家有的人就说俺没看到什么神迹好处，俺就是为了信圣经信耶稣，就是为了得永生。拯救一个人不需要骗他的，你知道吗？挽留一个人不让他离开教会不需要靠说谎哄着他的，你需要给他说实话。他但是不能得救，你就是骗他也没有用啊。所以说要尊重耶稣的话啊。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